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那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的是士师记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要开始一卷新的圣经，就是士师记。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把士师记这一卷书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士师记这一卷书呢，它一共有21章。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士师记所记载的是约书亚死后300年的历史。这段时期当中，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但是上帝也并没有丢弃以色列，反而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么士师记这一本书并没有提到作者是谁，但是呢，一般公认的作者就是撒母耳。那么士师记这一卷书它应该是写于扫罗作王和大卫作王的早期这一段时期。那么如果说约书亚记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得胜，那么士师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失败。在约书亚记当中也为士师记埋下了伏笔，因为约书亚记里面谈到了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而士师记呢，就是以色列百姓要攻打这些未得之地，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攻下，并且和迦南人联合，就导致他们敬拜偶像而被上帝所离弃，就导致他们被外邦的迦南人所辖制。所以因此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士师记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随着这个主题所凸显出来的乃是上帝的救恩。那么士师记的失败是为接下来的大卫王朝做准备的，因为士师记他一再反复强调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就为接下来的大卫王朝做了铺垫，要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急需要一个王朝来治理他们，那么就是大卫王。所以在士师记后面的路德记就谈到了大卫的家谱，然后在撒母耳记就谈到了士师撒母耳，也就是最后的一位士师和大卫王。所以士师记的中心，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为接下来的大卫王朝做准备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失败那是要彰显出上帝的救恩。那么士师记呢，一共谈到了有12位士师。那么撒母耳记里面谈到了2位士师，就是以利和撒母耳。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愿上帝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学习。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能够走过了约书亚记，又来到了士师记。主，我们看到当老一辈的人他们都离开世界之后，新一代的青年人上来，他们并不认识你，他们去敬拜偶像远离你，但是主你并没有丢弃他们，你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救主啊，求你的圣灵可以启迪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当中，使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获得帮助、教训、勉励、责备和信心，使我们今天也能够靠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的未得之地，使主你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士师记。那么在之前的约书亚记我们读到还有很多未得之地需要他们去征讨。那么在约书亚记的结尾， 我们也读到了约书亚的死亡，以及大祭司以利亚撒的死亡，并且约书亚那一辈的人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敬畏上帝。所以呀，这好像呢在暗示，他们离开世界之后，下一代的人上来，他们就远离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死后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留给以色列人，需要他们自己靠着上帝呢去征战，并且上帝也应许会帮助他们能够去攻打迦南人，能够征战这些未得之地。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倚靠上帝，并且勇敢地去征战，那么上帝的应许才会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不然上帝就不会帮助他们赶出迦南人了。所以啊，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在想，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我们的约书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呢，他也已经得胜了仇敌魔鬼，他已经为我们打了胜仗，并且主也应许我们，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得胜。但是我们自己呢，还是需要努力的去追求，还需要努力的往前奔跑。所以上帝的恩典并不会代替我们的努力，所以呀，我们自己还需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自己还需要努力的去与罪恶相争，但是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的帮助。所以借着相信耶稣，借着信靠耶稣的恩典和帮助，那么我们也要征战我们内心的未得之地，我们也要把我们内心的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但如果说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没有勇气去征战，或者因为懒惰，因为安于肉体的现状，不愿意去征战，那么最终保留在我们内心的罪恶会反过来辖制我们。所以在我们内心当中呢，不能保留任何的罪恶，倘若我们保留这个罪恶呢，哪怕是一点点的罪恶，那么最终它也会反过来的辖制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与罪恶妥协，那么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能够让罪恶在我们心中有余地。所以士师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一个说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今天啊，我们要接耶稣到我们心中做王掌权，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那么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么这段圣经呢，乃是士师记的引言。那么这个引言呢，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这个乃是他们失败的根源，导致他们被迦南人所引诱而去敬拜偶像，因此上帝就离弃他们。所以这一个呢，乃是他们失败的根源。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那么这一个部分呢，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循环。那么这一个循环呢，就是每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敬拜偶像而遭遇上帝管教的时候，就是被外邦人所压制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祷告上帝，上帝呢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又开始重蹈覆辙，他们又开始呢敬拜偶像，于是呢他们又被外邦人压制，然后他们又呼求上帝，上帝又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犯罪，又被外邦人压制，然后他们又呼求上帝，上帝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啊，如此反复的循环。所以这第二部分的引言呢，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循环。 那么弟兄姊妹，像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犯了罪，然后呢认罪悔改，然后呢又犯罪，然后又认罪悔改，就这样反复的循环。弟兄姊妹，这样是不行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罪恶赶出去，好像以色列百姓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一样。那么我们内心还保留着这一个罪恶，所以因此啊，我们内心的这个罪恶呢，就会来试探我们。因此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罪，就是重蹈这同样的罪。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重生，人要重生，弟兄姊妹，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也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人需要重生，人需要完全放弃旧的生命，旧的性情和本性要完全放下，就是要将老我完全致死，将老我完全死去，那么才能够活出一个新人。所以啊，需要将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呢，都完全的放弃，都完全致死，完全的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两个引言呢，都是以约书亚死后来作为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里面谈到约书亚死后，然后在二章的第八节，就是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谈到约书亚死了。所以这两段引言呢，都是以约书亚的死亡来作为开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在士师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弟兄姊妹，士师记呢是以约书亚死后开始，那么约书亚记是以摩西死了开始，那么出埃及记是以雅各死了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了雅各死了，那么雅各死了，上帝拣选了摩西。那么在约书亚记呢，我们看到了摩西死了，但是呢上帝拣选了约书亚。那么士师记呢，我们看到了约书亚死了，那么约书亚死后呢，就不再有领袖兴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仆人，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能够死亡。所以呀，人间的领袖都会死亡，但是上帝却永不离开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领袖死了，但是呢上帝的工作上帝自己会带领，上帝有他自己的安排。所以领袖死了，那么接下来的时代呢被称为是士师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长达300年之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征战是各自为营，各自为政，以至于他们说，我们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呢？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约书亚没有死之前都是他们一起去征战，是约书亚带领他们一起去征战的。但是这一个时候啊，约书亚死后，他们就各自征战了。那么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始，因为上帝不是让我们各自为战，而是让我们合而为一。因为团结才是力量，而分散呢必致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去征战。那么这一个求问耶和华，这个求问的方式呢，应该是采用的乌林和土民。然后在第二节，上帝说，犹大当先上去，我也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么至于为什么是犹大当先上去，可能是因为犹大他继承了长子的王权， 因为圣经雅各他预言到犹大是个狮子。那么第三节里面谈到了犹大呢，就邀请他的哥哥西灭和他一同上去。我们知道西灭和犹大呢，他们是两兄弟，他们都是利亚所生的，所以因此啊，他们是亲兄弟。那么另外呢，西面的这个土地呢是在犹大的土地之内，所以犹大呢就邀请西面和他一起征战。那么上帝呢也没有禁止，但这个行为呢并不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因为啊，上帝已经应许要把那地交在犹大人的手中，但是呢犹大人啊，他们却依然害怕，依然胆怯，所以因此呢他们就邀请西面和他们一起征战。但是呢上帝也没有禁止。为什么没有禁止呢？因为邀请西面也好，不邀请西面也好，都没有关系。所以啊，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上帝他也允许人有自己的选择。所以虽然犹大邀请西面的这个行动呢，证明了他内心的胆怯，也证明了他缺乏信心，但是呢并不是犯罪。所以呀，上帝并没有拦阻，也并没有因此不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关乎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呢，上帝并不会干涉。然后呢，在下面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就谈到了犹大就砍断了亚多尼比色的大拇指，就是砍断了他手脚的大拇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行为呢是非常的残忍。那么这个行为也是外邦人对待失败一方的行为，但是上帝却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虐待迦南人，也没有让以色列人苦待迦南人，更没有让以色列人这样的待迦南人，以彰显出他们的胜利，他们的能力。所以呀，犹大呢之所以砍断他的这个大拇指，一方面呢是仿照了外邦人对待俘虏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给他们壮胆。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不需要这样壮胆，也不应该采用外邦的风俗来这样对待俘虏，因为上帝的命令乃是将迦南人都全部灭绝。所以犹大呢就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将他们进行灭绝，反而砍断这一个王的大拇指，并且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个乃是第一步的偏离，是首先的偏离。那么这个偏离呢，就导致了后来越来越严重的偏离。那么下面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谈到了俄陀涅攻取底壁，就是基列西弗。那么之前在约书亚记我们也有讲过，那么没有听过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听一下约书亚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讲，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第69天分地为业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在下面的第16节谈到了摩西的内兄，就是基尼人。基尼人他们的子孙呢和犹大人一同住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为什么突然插入了基尼人？为什么突然把基尼人放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第十章29节到32节的记载，那么摩西当初邀请他的岳父的后代和他一同来到了迦南地。只不过呢，基尼人并没有分得土地，所以他们就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只不过呢，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啊，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那么后来基尼人有一个后代叫做利甲，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的55节，在历代志上第二章第55节，圣经告诉我们，合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示米亚人、苏甲人， 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主哈莫所生的。所以这个里面谈到了利甲。我们再往后面翻，耶利米书第35章第6节到第7节。在耶利米书第35章的第6节到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然后在下面的第十四节又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基尼人的后代利甲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呢，就嘱咐他们不能够喝酒，并且要一直住在帐篷里面。那么他们就遵守祖先的吩咐，不喝酒，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从上帝的吩咐。所以呀，士师记第1章第16节，把摩西的这个内兄基尼人他们的子孙放到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连基尼人他们都知道遵守祖先的教训，可是呢，以色列人却违背上帝的教训。那么这样啊，就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还有下面的第19节到21节，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19节里面谈到犹大不能够赶出平原的迦南人，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么刘姊妹，这个铁车可是一个重武器，因为是在战车上包上了这个铁，那么有可能呢也装上了这一个钉子，或者呢还有这个利剑。所以呀，这个铁车呢在当时可算是一个重武器，所以犹大人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但是20节里面谈到了加勒赶出了亚纳族的3个族长，就是亚纳族就是巨人。所以呀，加勒他能够凭着信心赶出巨人的3个族长，而犹大人却不能够赶出平原的这一个居民。那么21节里面谈到了便雅悯，他们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么这里面谈到的是便雅悯没有赶出，那么这一个没有赶出到底是不能赶出，还是说他们有能力赶出但却没有赶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犹大人是因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便雅悯人是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便雅悯他们有可能呢是不愿意把他们赶出去，因为可以让他们做苦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强烈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加勒信靠上帝就能够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但是呢犹大人他们就惧怕迦南人的铁车。那么便雅悯人呢，他们也没有把耶布斯人从耶路撒冷赶出去。所以耶布斯人就和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就是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才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呀，士师记应该呢是写于大卫作王的早期，就是大卫赶出耶布斯人之前。因为作者说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所以可见呢作者在写士师记的时候耶布斯人还住在耶路撒冷。那么下面的22节到26节是谈到的约瑟家攻打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那么约瑟家他看到有一个人啊从路斯出来，就询问这一个人进城的路线，然后就应承他要恩待他。结果呢约瑟家他们就击杀了路斯的所有人， 然后呢，将这一个人和他的家人都放出去了。然后这一个人呢，就来到了赫人的地方，然后他又修筑了一座城，仍然起名叫路斯。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个就等于约瑟家攻打了、杀败了这一个路斯，然后呢，却把这个人放了。这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建立起一个路斯，等于约瑟家根本没有把路斯给毁灭，因为这个路斯杀败了，那么另外一个路斯又建立起来了。所以呀，约瑟家他当初呢放这个人离开就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人和拉合完全不一样。拉合是因为敬畏上帝，那么才保全他的生命，而这一个人呢，他并没有敬畏上帝，而约瑟家呢，却仍然保留他的生命，并且攻打这个路斯呢，也不需要这个人的帮助，就能够攻打得胜，因为上帝会帮助他们。结果呢，约瑟家，他们就答应这一个人啊，要保全他的生命。所以呀，这一个路斯攻下了，那么另外一个路斯呢，又建造起来了。所以这样的攻打呢，就毫无意义。那么下面的27节到36节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赶出的居民。28节里面告诉我们，其实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不愿意把他们赶出去，好使他们做苦工，好对他们有帮助。那么这一个叫什么呢？这一个叫做不顺从上帝的旨意，叫做体贴自己的意思。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体贴肉体，却不体贴上帝，不体贴圣灵。那么结果呢？从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再到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那么这个意义呢，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一开始是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后来呢，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了，就是说他们被迦南人给同化了。我们看29节里面告诉我们，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这里面告诉我们，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在30节里面谈到，迦南人住在西布伦中间。但是下面的32节，弟兄姊妹，32节就谈到了，他说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这里面谈到亚瑟住在迦南人中间。然后在33节里面谈到拿弗他利住在迦南人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从一开始的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到后来的他们住在迦南人中间。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倘若今天我们没有制服我们内心的罪恶，那么最终我们将被我们内心的罪恶所制服。所以如果你今天不靠着主得胜罪恶，那么终有一天罪恶会反过来得胜你。我们看后面的罗马书第8章的第5节到第6节。在罗马书第8章的第5节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啊，以色列人他们不舍得把迦南人赶出去，结果呢，他们就被迦南人所影响，这个叫做体贴肉体乃是死。只有像摩西、像约书亚一样、像加勒一样体贴上帝的旨意，那么才是生命。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享受安逸、贪图安逸，我们不愿意和罪恶相争，结果呢，我们就体恤肉体， 被罪恶所影响，甚至于呢被罪恶所辖制。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就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将来收的就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把这个种子种下来，所以将来呢，他们也要收获呢，被敌人所压制。那么他们要经历这种为奴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忧伤，甚至于呢，到后来他们被掳到外邦。那么在第34节，还是士师记第一章的34节里面告诉我们，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这里面告诉我们，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各自为战，他们没有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的一起征战，所以呢，就导致犹太人不能够赶出平原的迦南人，因为他们有战车。那么也导致但人没有地方可以居住，导致但人呢没有这一个产业。所以啊，自从约书亚死后，他们就各自为战，以至于他们的力量衰弱，不能够赶出仇敌。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因此而哀哭。那么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个使者呢，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指，比如说天使是使者，那么先知也是使者，那么上帝本身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使者。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23章第20节里面谈到，我差遣使者，那么这一位使者就是上帝本身。那么再比如出埃及记的第3章，上帝在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那么那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上帝自己。那么这个地方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那么从他讲话的这个语气上，我们可以知道应该也是上帝本身。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所以呀，他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所以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应该是指着上帝本身。那么这一位使者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乃是提到了上帝的应许，他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知道这一位使者呢，从吉甲上到伯金。吉甲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扎营的地方，那么也是他们在吉甲受割礼的地方。所以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百姓说明，他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你们废约，即便你们不守这个约，那么我也要遵守这个约。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像人，上帝非人。我们人可能会常常毁约，常常犯罪，但上帝呢，他绝不会废弃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首先谈到了他的恩典，然后他才说，他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所以啊，上帝先谈到了他的恩典，然后呢，再责备以色列人，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百姓就放声而哭，因此那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弟兄姊妹，百姓为什么哭啊？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这个刑罚，因为他们担心啊，他们以后的生活可能要不平安了。所以他们的哀哭呢，并不是因为恨恶罪恶，并不是因为真正的悔改，不是的。他们的哀哭并不是为罪忧伤，不是的。他们的哀哭是为惧怕刑罚，因为他们听到这位使者说，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想到了摩西和约书亚的咒诅。他们一想到这个咒诅啊，他们就害怕。所以他们因为这个惧怕呢而哀哭。但是他们却没有悔改，他们没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弟兄姊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真正的悔改是有行为的。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八节，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真正的悔改是有相应的果子结出来的，就是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他们就会信靠上帝，去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并且呢去废掉他们的一切偶像。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所以因此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悔改，乃是因为惧怕刑罚。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真正的悔改是放弃罪恶，并不是为罪恶的刑罚而哀哭而惧怕。真悔改是恨恶罪，真悔改是因为爱上帝而发出来的。那么下面的第六节到第十节里面谈到了约书亚他们那一代人都死完之后，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么这里面谈到了有别的世代兴起，我们知道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应该是在约书亚死后呢，大概40年时间，以色列人开始犯罪，敬拜偶像，远离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新兴的世代真的不知道耶和华吗？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耶和华是谁，而是说他们不认识这一位耶和华是怎样的上帝。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品格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上帝的这一个爱好和憎恶是什么，那么他们也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他的能力是什么。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教导他们的儿女，而是因为他们的儿女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他们本身也是偏离上帝的，所以因此呢，给他们的儿女留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不好的影响。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们中间也缺乏祭司，缺乏立位人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很少交纳十分之一，以至于立位人他们都没有饭吃。那么在士师记的第17章第7节到第8节里面谈到了摩西他的孙子，这一个是士师记的第17章第7节到第8节，你们谈到摩西的孙子都没有饭吃。那么摩西的孙子是利未人，他没有饭吃，为什么？因为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缴纳十分之一，所以就导致呢摩西的孙子漂流在外面。 所以呢，当时的世代很有可能他们很少缴纳十分之一，就导致呢他们缺乏祭司和利未人的教导，以至于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以至于他们敬拜偶像，偏离上帝。那么在下面的第11节到23节里面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上帝的离弃，他们开始敬拜偶像。那么第16节到19节谈到了这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第16节到第19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所以呀，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被外邦人所压制，那么他们就哀求上帝，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在第17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却不听从士师，就是说士师还在的时候他们不听从士师，那么士师不在了之后呢，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士师还在的时候他们就不听从士师，那么士师不在了之后呢，他们就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行恶，远离上帝了。所以呀，恶性循环如此的反复的循环，所以呀，上帝就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为要试验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要锻炼以色列，为了管教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管教也是上帝的爱。在希伯来书第12章里面谈到了上帝的管教乃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今天不要轻看主的管教。保罗告诉我们，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的确被管教的时候啊，觉得愁苦，不觉得快乐，但是呢却能够生出仁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下面的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留下这几株，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个与迦南征战之事的，就是大事，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和迦南人征战的这七年，上帝亲自为以色列征战。所以呀，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不知道。那么第二节，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上帝留下这些迦南人，为要管教以色列，使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上帝。那么在下面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谈到了俄陀涅，那么可以说俄陀涅呢是资格最老的，因为老一辈都死了，那么俄陀涅呢他也已经年老，所以俄陀涅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而且又是敬畏上帝的，所以因此呢俄陀涅来做第一任士师是再合适不过。那么俄陀涅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狮子，所以呀，由俄陀涅就是上帝的狮子来做第一任士师呢非常合适。当时上帝管教以色列百姓的第一个就是外邦的美索不达米亚王，那么他不是迦南人，他是美索不达米亚王。美索不达米亚呢就是在幼发拉底大河的两岸，那么以色列百姓呢服侍他八年，以色列百姓哀求上帝， 上帝就兴起俄陀聂，那么国中太平四十年。四十年就是一个世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他们被外邦人压制八年，而上帝却使他们太平四十年。那么下面的第十二节到三十节是谈到了士师以户。以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献上感恩的意思。那么以户呢，也是在向摩押王献礼物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那么当时以色列百姓呢，服侍摩押王十八年。那么弟兄姊妹，以户是哪里人？以户是便雅悯人。便雅悯是什么意思呢？便雅悯是右手之子，但是以户却是右手不便的，是左手便利的。那么至于以户为什么右手不便，我们不太清楚，不知道是右手有残疾还是怎么样。反正呢，他是右手不便的，他是左手便利的，但是呢，他是便雅悯人，而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所以呀，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便雅悯右手之子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兴起了一个左手便利的来拯救以色列。而左手便利的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残疾的，是一个没有荣耀的，乃是一种缺欠。所以啊，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上帝他兴起了这一个以户左手便利的，我要彰显上帝的能力。那么因为以户呢，他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他就把剑呢藏到了他的右腿上，他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但是王太胖了，结果呢这个剑被夹住了，被肉给夹住了，所以啊这个剑呢就很难拔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剑是代表什么？那是上帝两刃的利剑。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道乃是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人的内心，甚至于魂与灵都能够刺透。所以啊，当时呢这个摩押王啊非常的肥胖，就好像呢以色列百姓一样，如此的贪庸，在灵性上是贪庸的，在灵性上呢是非常软弱的，但是呢在罪恶上是非常肥胖的，非常肮脏的，里面充满了肮脏，就好像这个摩押王一样非常肥胖，肚腹里面呢都是这一个肮脏的粪便。所以啊，这一把两刃的利剑就一下子刺透了他的肚腹，就穿透了他肮脏的肚腹，肮脏的身体，那么他就死了，那么就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让上帝的利剑来刺透我们的肮脏，来刺透我们内心的一切污秽，我们才能够完全死去，才能够活出新人。那么后来呢，以户就造就了以法连人，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知道以户呢，他是便雅悯人，但是呢他却召集了以法连人，没有召集便雅悯人，是为什么？那么根据第十九章到二十一章的记载，便雅悯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因为士师记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写的，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便雅悯这一个时候呢已经被以色列人所攻击的没有多少人了，所以以户呢他找了以法连人来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国中太平八十年。弟兄姊妹，这一个是非常奇妙的。那么在一开始以色列百姓服侍美索不达米亚的王，那么八年时间，俄陀聂拯救他们，他们太平了四十年， 就是一个世代的时间。那么第二个阶段呢，以色列百姓服侍摩押王18年，所以从服侍美索不达米亚王8年上升到服侍摩押王18年。那么被以户誓师拯救之后呢，国中太平80年，就是两个40年，两个世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一次以色列百姓呢，他们8年就呼求上帝，但是第二次他们等了18年才呼求，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心肠一次比一次刚硬。那么上帝兴起誓师来拯救以色列，第一次是他们太平40年，那么第二次呢是他们太平80年，就说明上帝的恩典是更大的更多的。然后在下面的31节谈到了三家这一位士师，那么具体三家他是哪一个支派呢？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圣经也没有意识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拯救了以色列，这个呢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是谁，他属于哪一个支派，他的年龄是多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拯救了以色列，他是上帝的士师。所以重要的不是人是谁，而是上帝的拯救。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重要的不在乎我们是谁，而在乎上帝对他教会的领导，而我们呢只是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器皿而已。就像摩西和约书亚他们都死了，而上帝呢继续的在带领着以色列。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1章到第3章，那么明天呢我们要阅读第4章到第5章，底波拉和巴拉。士师并不都是男性，因为底波拉就是一位女士师，也是一位女先知，所以姊妹们也可以兴起为上帝成就大事。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因为我们屡次的远离主，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救主啊，你爱我们，你管教我们，好使我们转离罪恶，而能够信靠耶稣得以悔改。每当我们遇到患难，主啊，你都听我们的祷告。救主啊，你也给我们兴起了士师，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士师。救主啊，你被上帝所高举，你被上帝所兴起，你兴起来拯救我们，好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仇敌，好使我们能够归回我们的上帝。就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也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也赐给我们爱主的心，让我们能够听了主你的道，领了主你的教训，好使我们更加的信靠主，好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得救的功夫，迎接我们救主的第二次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